哎，我们接着哈。那这里谈到，哎，在家少施礼，啊，出家多施礼。在家随顺垢门，出家随顺净门。啊，在家增积啊次级，出家破次级啊。啊，但我想，我这个道理大家也能知道了哈，因为这跟顺着我们过去讲的原则是一样的哈。像正如我们上一节所提的，哎，因为你必须要能善加尊重出家法的功德啊，至少你能做作义正思维，所以以这样的出家在家功德的抉择，升起对出家的欢喜啊跟尊重啊。在家成就小法，出家成就大法；在家做不善，出家则修善啊，在家则有悔，出家则无悔啊。啊，这个当然，种下什么因啊，就会有这些德跟失啊。因为有的人要想说，哎呀，早知道如此，你知道，其实你就算你，我们都经常事后在后悔，但不知道，早知道不要这样做，老实讲，就算你不要做，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你现在看到是做之后的过失，你其实是因为你选择做了，所以你就会就说啊，早知道不要做。其实当你不做的时候，其实是另外一个过失出来，另外一个不圆满出来啊。所以我们会把很多责任推出去。你其实应该知道，在家法本质就是因为有爱染故啊，很难真正清净。那说你看我们种种尊，我们意义善法，那意义善法我们成就了家庭的和乐，但问题的这个家庭的和乐圆满还必须要是意善法，或者的话当这个家形成更大的可爱的时候，它其实又是另外一个障碍出来了。所以有的人素世修善法，所以得家清净，但他同时有智慧，他就比较少受出在家的束缚。但简单来讲，不管你如何清净，只要爱着在家，那不就是爱虚有吗？他家他无法彻底清净的，所以你不要把那个责任又怪到说外在的家有过失，不是，是你的贪着有过失，这问题在这里啊。好，哎。这个在家成就小法，出家成就大法。在家做不善，出家则修善啊。在家则有悔，出家则无悔。在家增累如血海，啊，出家则劫累如血海。啊，那因为什么？种种情爱才会有血、有海、有乳、有泪啊，是不是这样？啊，无止境的那种情爱纠缠里面，爱恨一切悲欢离合，这些都是增加这个啊，泪如血海啊。在家则为诸佛毗湿佛声闻所呵见，出家则为诸佛毗湿佛声闻所称叹啊。所以你看呢，我在这里还是跟大家提，我们不妨静心下来啊。还是再次的跟大家提醒，千万不要从你表象的家论说有什么过失，有什么过失，不是这样的。你看到的不是那个家的过失，是那份自己那种举起放不下的不自在烦恼，你看到的是这个过失。所以这个过失表现于外在的家，才说这个家有过失，其实是那个我几时放下、哦、所以后头他会讲说我如何才能出家？换句话讲，我几时不再受这样的苦恼束缚？他起的是这个心啊！啊，就像你要讲说，我们一生病，唉，做恶杂呀，啊，说这完全是很麻烦，哪时候才好？想办法医啊医医啊医，就是医不好，你就会讲说，几时才能没病呢、啊？ 啊，这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用这种想法就知道几时我才能离一切重担呢、啊？他的意思就这里嘛。我几时才能真正放下，不再执着啊？好，我们要讲说，在家则不知足，出家则知足啊！啊，在家则摩喜，出家则摩忧。在家后有衰，出家后无衰啊！所以这时候就有一个道理啊，我们出家在家是不是都要很辛劳？都要很辛劳，是不是？但为什么同样辛劳，那我们为什么不在家？不一样啊！在家的辛劳增加更多的爱着，对不对？出家的辛劳是努力断他的束缚，你的辛劳无止境，出家的辛劳可以止息烦恼。所以当我们在不断修学的时候，我们接着说，那为什么还在忙？对，你如果以烦恼心过出家的这种忙碌生活，当然你会比在家人苦恼。但你如果知道我一切辛劳有代价的，我这个辛劳是逐步减少辛劳，那在家人呢，辛劳再辛劳，无止无尽。为什么？他以他的爱着辛勤的怎么样，很勤劳的在累积他更多的束缚，所以无止无尽，徒劳无功了、在家则易破，出家则难破。他的功德，他的种种啊，出家难破啊。在家是奴仆，为欲望烦恼之奴仆，出家则为主，自在嘛。好，在家永在生死，出家就近涅槃。在家则堕坑，出家则出坑。在家则黑暗，出家则明显啊。在家不能享苦诸根，出家则享苦诸根。好，在家则傲淡，傲慢方淡，出家则谦顺。好，在家则鄙陋，出家则尊贵。那尊贵从哪里看？你可以穿个简单的啊百衲衣，但也不伤你的尊贵，是不是？我们之前不是讲说，有的人地位很高，到最后竟然为了一时不圆满而自杀，因为他的尊贵受人家轻蔑，对不对？他的尊贵是建立在外头，当这个尊贵决定在外头的时候，这个尊贵随时可以被人家夺走，夺走，对不对？但我的尊贵是来自于我的清净无欲，来自我的慈悲，来自我的智慧，外面尊不尊重何妨？所以绝对不会因为外面对我们的轻视啊，而动摇你，动摇你的自我肯定，不是吗？好，在家不能享福诸根，出家则能享福诸根啊！在家则傲淡，出家则谦顺；在家则鄙陋，出家则尊贵；在家有所由，出家无所由。有所由就是由上业力、业缘的牵引，所以他会被牵动的，顺着一条路走。这个时候当然就可以算命，就算得很准了，对不对？有这样的烦恼，走这一条路啊。所被一切业缘，被业所缠，就顺着这条路啊。出家无所由，他不受牵绊的啊。在家则多物，出家则小物；在家则果小，出家则果大啊。在家则残取，出家则执子，是。所以密宗从修行上来讲，你会看到那一份庄重啊，真清净啊。在家则多忧，出家则多喜。在家如剑在身，出家如身离剑。啊，是。在家则有病，出家则病愈。在家行恶法故恕老，出家行善法故少壮。哎，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之前我们所讲的老病死，是有什么论？从年龄上来讲， 是老病死，还有从善法处来讲有另外一个意义的老病死。有的人现在很年轻，但善法已经是老病死；有的人年纪越来越老，但是越来越少壮。为什么？越有有力，有威势力。为什么？他的善法有威势力，是不是？所以越来越年轻。好，所以现在变成就是说，如果能行善则为少壮，在家行恶是恕老。在家放逸为食，出家有智慧命啊！啊，放逸为食啊，就是在放逸当中啊，不但堕落啊，那为往生死海里面走，是不是？出家皆有智慧命，在家则期狂，出家则真实；在家则多求，出家则少求；在家则饮杂毒浆，出家则饮甘露浆。在家多侵害，出家无侵害。好，从内外来讲，外多有对我的侵害，从内自己所造烦恼，常侵害自己的善根，是不是？好，在家则孝恩衰耗，出家无衰耗；在家如毒树果，出家如甘露果；在家则怨憎和合，出家则离怨憎悔果，是不是？你要看，只要你知道家的意思是，你看精勤的修出家法。所以有一次我在一个剃度典礼里面，我讲说出家是怎么样，出了家之后继续圆满出家法。形式上的出家未必真出家，出了家之后才开始圆满出家法，是吗？到了正果之后真的出家了，出了无蕴家了。所以我们像现在都是半出家，形式上圆满出家，还烦恼还没出，好，所以一路上出家行在做什么？不要着于外向的出家行，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做到做，就是没舍家之爱着。所以一切所学啊，为离家爱着，是。所以今天论上到大天。今天做这个事情，一切一切无非为了出家，啊，所做就是为这个，不是吗？所以这个时候真功德就出来。你看啊，假如我们如上面所讲的，你有这些汲取的出家功德，你根本不会受人家外在的一些影响，啊，自尊自重啊，是，啊，这个时候走到外面。即便现在佛法人家不一定相信啊，有时候我们要讲说，这曾经有一个问题，就是曾经佛教出了一些不好的新闻啊，那大家当然觉得很遗憾啊，就这么遗憾以至于大家好像抬不起头来。可见你大概也不大知道什么叫出家法。我遗憾，但我依然知道出家法尊贵。我不因为外面人对出家的轻贱，所以我自己对自己的身份也觉得非常难堪。您哪知道什么叫出家法，是不是？所以是不是有人就搅在这一块？当大家很赞叹出家法，大家也一窝蜂出家，大家溜的时候我会跟着溜，你倒是为何出家嘞？是不是完全愚痴无知啊？所以有时候那个小孩子也是，大人哇，大家这个佛教正兴盛，大人也已有容焉，把孩子就送去出家，结果后来开始那个一个动摇动摇动摇动摇，那小孩子也是热热闹闹都出家，因为大家都赞叹，看到你出家啊，百般的宠爱，可是慢慢久了没有可爱法了，说走就走。会不会这样？所以这里面就会看到有些小孩子就不一样，就是过去的善根啊，能体会到那份法的东西。有的人他虽然没有深刻体会，但素素善根让他以佛门生欢喜，但有的人其实这个发心因地有些不大正，所以依大人的这种情绪他也升起欢喜就来了，那妈妈就走了，就这样了。 但有的人不会啊，有的人虽然他傻乎乎的进来，但以后他也慢慢成熟了。所以类似这种情形，所以当有人在整个大环境在看清出家人的时候，我还是知道我有这些尊贵，我不动摇。对，好，在家则爱别离，出家则亲爱和合。这个亲爱和合不是懒惰，而是那种亲近法的和合。好，世间里利益烦恼有爱别离，但出家就是爱别离，当然除了现前自己所爱走东西别离之外，可爱的善法也别离啊。但出家不是啊，啊，他虽然没有世间的种种恩爱，但他的善法的恩爱永远在啊，啊，六合嘛，啊，所以这样呢，就是说，出家人离情上义，他没有那世间人那种哎呀凉皮皮的那种的，啊，爱着、念着，但却可以看到彼此大家亲近守护，不见背离啊，长久。世间人用种种情爱，种种所谓的表面的守护，但你不要得罪他。一旦背离他的想法，恩义可以断了。但佛法从一开始就不是以这么情为主要相依之处，而是以法，好，所以不见背离啊，是不是？哎，好。在家则吃重，出家则吃轻。在家则思进行，出家则得进行。在家则破身心，出家则成身心呢？啊，扰动，做一切法，经常被烦恼遮障啊，不能如实啊。在家则无咎，出家则有咎。在家则孤穷，出家不孤穷。在家则无色，出家则有色。在家则无归，出家则有归。啊啊，我们的归不是执着，也就是说，在家人再怎么忙忙，再怎么找寻自己的家，终究不可靠。一世一世轮回，要往何处？没有一个可靠的。但佛出家怎么样？他看似无家，但其实他会往涅槃的家走。有就近解脱路很清楚的，所以世间有种种家，却始终不得安稳。出家人无家，还哪知道安稳处在哪里？不是吗？是不是？出家人到最后没家，但也知道其实家是疏忽处。那我们种种家依着外在得安稳，结果所以很多人到临终还哪怕了。有的人修行到临终还是一直挂碍，那在临终的时候他没有法好依，他希望有人在旁边，不要暂时离开，他会惧怕，是不是？怕自己独处，可是问题这种恐惧终究还要自己单独面对啊。好，哎，好，哎，在家这个我们不是在家孤穷，出家在家则无咎，出家则有咎。在家则孤穷，出家则不孤穷。在家则无色，出家则有色。这个色也是一种归气处的意思啊。在家则无归，出家则有归。在家则多嗔，出家则多慈。在家则重担，出家则舍担。所以我常也这样讲啊，出家刚开始这一条路其实真的不好过，面对自己种种习缘啊，包括外来，现在尤其修行面对外面种种的东西，出家功德又不容易真正见到，外面的引诱又多，自己烦恼也重，所以光一条要把它真正身心安稳下来其实是难关重重啊。但我们也可以很十足的跟你保证，只要你真的用心，你一定会觉得值得。为什么？出家则重担，在家则舍担。但不是放逸不负责任的， 而是因为知道就这条路一直走，辛苦辛苦，那个重担也少。好，然后你看到大家本来世间人扛东扛西，扛东扛西，扛得满怀的快乐事，所以你有点嫉妒，为什么不小心出家了？对，然后你看他满身上担着好快乐的，担当的很快乐的，然后单单呢，一看，满个行李都是水果，然后到最后花姐开始烂，开始臭，花姐也放不下来。我们之前扛的都是什么糙米、粗茶淡饭，够吃则可，到最后花姐，好的是没有。但坏的也没有，原来那个好的就带着坏的，就一路上涨，慢慢也习惯了，爱着心也少了，也知道说我没有他们的重担。所以我说只要你不退你的道心啊，一定是的。所以在佛门里面很有趣，刚出家的是宝，因为那个师父师公很爱护，刚出家嘛，怕你断慧命。老和尚也是宝，因为修行有成，信徒也很爱护。只有像我们现在尴尬时期，说好不好，说年轻不年轻，只有做事的份。对，所以就熬啊，再熬啊，久了以后开始自己真的有用功，功夫也慢慢有所成，对治烦恼能力也起，善法的功德也慢慢生。这时候你会知道说出家是的，不得要做，或者你会后悔，两头空。在家则事物无尽啊，出家则无有事物，而且就算有事物也是慢慢尽哦。在家则罪慧啊，出家则福慧啊。在家则苦恼，出家则无苦恼。在家则有热，出家则无热。在家则有真，出家则无真。在家则染浊，出家无染浊。在家有我慢，出家无我慢。在家贵财物，出家贵功德。这样不要倒过来，这原则。哎呦，他福报很大，没有啊，他说贵财物怎么叫福报，出家是贵功德，贵功德。所以我们不是讲了七种功德法财，所以应该每天，我们现在世间人是不是晚上结账的时候就说，哇，今天赚几万，那算得好高兴。那其实我们一晚上应该打开我们的，今天我们的那个机器，因为柜台嘛，打开七种功德法财得几种，结果几年下来依然是一毛也没有。有文财对不对？有种种的财，七种功德，你守护几个？你的账号里面有没有这种七种功德法财？是不是？就是想着这个。那有的人在烦恼，这不论自己有没有功德法财，论的是跟世间人做同样的比较。你们在家乡人了不起，我钱也没有少过你，神经病！你怎么跟他比这个？那比功德法财，你就满世界塞，你怎么跑去那边比这个东西？人家有那个富贵，你竟然也往富贵里去在乎？你应该是有功德，离欲为你的功德处，你怎么还他染过去？还在跟人家论这些东西，真的是粗俗啊！所以我讲说，有时候世间人喜欢找一些有地位的人啊、他们来啊，就与有荣焉呢。那个对这些有力量、有财力、名利的这种势力的人生谄取心啊。其实我们应该讲，对这些有德之人、有福之人也生恭敬，但不是谄取。为什么？他是有德人，他是过去布施来。那对无德之人也生慈悲心啊，所以到最后还是平等啊。结果我们经常自己不能守护自己，其实是尊贵之人。就缓身残取，这叫表示你说你也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所以有人反过来从世间里面追求世间人所肯定的东西以致庄严，其实 从佛法的立场来看，你会觉得说怎么样？你在作践自己，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不断在从世间人肯定的角度里面尽量去追取，以便以这些世间人肯定的东西放在我出家人身上，然后我已有容颜。其实那是无知之人才会赞叹你，有智慧之人他会讲说你是这般空虚，内无实德啊，往从外去求，是不是？所以我才会一直跟人家讲说，在现实当中很多地方也重视学历啊，其实学历也代表某种你曾经努力过的，也无妨。但你如果推得再从学历上去寻求自我肯定，其实你是自我否定哦。你可以用学历来作为弘法利生的工具，但如果你觉得你的学历可以让你觉得你装比较尊崇一点，比较有地位的话，其实在佛法来看你是作践自己哦，总不是尊重自己哦，那倒过来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种东西，哎呀，有时候不要说初学者不知道，连师都一味的鼓励他往这边追求，你会害死他。对，所以有很多地方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没人来读书，是因为我们没有给学历。要是我，你们来为了学历，不要来。那就没来怎么关起来哦，浪费时间干什么？就关起来啊。如果我为了要让人家有人，为了要让地方这里有人，所以我鼓励大家，我顺其欲望在这里增长他更多的贪着，请问那我成就的这个地方意义又在哪里？你如果想要到名利，那就那个啊，就不要来。这个在黄埔军校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如果是要做官的还是怎么样，你就不要来。有一句话叫什么忘了，黄埔军校的那个有一个叫做意思就是你要贪官的话，你不要入我黄埔的意思，那个名字我忘了。他有的也很有意思啊，不是要你来当官的，是来要你做大事的，对不对？但现在这个念归念，是不是有没有我不知道，也许有人就还是依然奉持的这个精神。不过有一次我在看一个资料，很有趣的，从黄埔军校引来的哇，各个人才很多，国民党里面有很多黄埔军校出来的，同样同一班里面有很多是在共产党的，都是黄埔军校的。我在讲说同一个黄埔军校怎么出不同的人，好坏我们不论，有的人真的为民，有的人还是有不同的作为。所以啊，世间事啊，我们看到从更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有时候只好笑看世间了。讲的是信誓旦旦，无非为民为利，对。这当中有的人真的是，不管你是站在国民党或是共产党，有的人真的也是带着这一份青年人的抛头颅洒热血的这一份心。但同时我们也仔细看，这中间还有很多，就是讲的来讲，讲的是冠冕堂皇，为的是自己的名跟利。短时间你看不到，长时间你看的就是在家，讲白了就是在家。好，在家有灾害，出家灭灾害。在家则检视，出家则正义，在家则义德，出家则难遇啊，难遇哦。现在变成是广招人才啊，不是现在早已讲应该坚守出家难遇，真出家难遇，真的难遇。怎么讲？就光从我们自己这一生里面出家以来啊，我们真正安住在出家法的修持，是不是也难遇啊？ 剃了头过的是俗人的心，是不是？所以一天下来虽然剃了头，也不一定是遇到出家法哦。千万劫中时难易得啊，就是出家难易，千万劫中才能易得。你看你现在被你骗到了，你看我们上一节不是吗讲的，师父骗我进来，不是，是我骗我师父替我，是不是？在家则易行，出家则难行。在家则顺流，顺什么？生死流。出家则逆流，在家则漂流，出家则乘法。能渡彼岸了，在家不是啊，就是流下去了。在家则烦恼所飘，出家则有桥梁之渡。在家是此岸，出家是彼岸。在家则缠缚，出家则离缠缚。在家怀结恨，出家离结恨。在家随观法，出家随佛法。所以我们有时候做一些事情好像不大合国法，那就你怎么可以不依国法啊？抱歉，我是依佛法。你怎么可以这样？因为经典这么说。那拍谁为自己的非法找理由？我处在这个世间，当然要依国法。我有时候又讲说，依国法，依国法，诸事难办啊。但在这个世间里面，你既在一个国度里面，你也只好依国法。好，那依国法，有时候像这个，那当然这是杂谈了。世间不是有很多什么垄断，或是说公平交易，或是对，不是公平交易，就是那个个人的自作财产，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动不动就申请专利了，如何如何，然后一起拿起专利以后，很多人就受你的专利的限制，然后就任你垄断市场。所以世间现在有一套的说法，就是说你有专利我支持，你的智慧财产我尊重你。但谁跟你讲你的智慧财产有这般价值？因你的智慧财产把大家任你剥削，所以变成就是怎么样？有势力的国家制定法律，让没有能力的人民受你剥削。所以这时候的国法是不是就是国法？不是，那是一群在得利啊，在位者，或是说他刚好是这个得利益者，他在制定的。当然我在讲说，我其实并不是在谈这东西，就是说其实有时候这个世间法形成的一个力量，并不完全能代表它的公平正义。所以当有人提出这个质疑的时候，也是让我们觉得说也对。像现在随便一个电脑的软体就卖那么贵，然后你稍微开发总共用多少钱，一赚几百亿进来，你真的值得吗？说是公平，因为法是依你这些人所定，那弱势的人毫无抵抗之能力，只好任你剥削，不是？好，所以有一些叫做什么不是有 G7 啊 G8 啊，他们这些国家一联合起来，就制定很多的地球的经济的规则之外，那很多国家很多人就反对啊。你们定出来规则大家遵守，但其实你们都是既得利益者，你们所定的规则到最后都利益都跑到你那边来，所以看似那样，但其实是不公平的。那我提这个问题是提出一种反思的，世间法没有佛法清净。世间法简单来讲就是业力所成，这股业力形成在那里，就形成这个法度，你就受这个法度的影响。但我们处在这个业力的世间里面，我们要不得已要尊重，但有些东西也要多的一种智慧抉择。这些法度的形成其实都是依业力而成，并不完全依着世间的慈，依着佛法的慈悲智慧啊，不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一股东西，有些讲说处在这种环境里面，你看在家随观法，出家随佛法，在家随原世间业力的牵绊，是 在家有事故，出家无事故，在家有苦果，出家有乐果，在家则清照，出家则微重，对不对？因为缺少正知正念正定，当然清照啊，啊，出家则微重，在家易半易得，出家半难得呢，是不是？你要找一个真正修道的伴，难呢，不容易呢。像我们现在，我们觉得有时候很庆幸，我们出家以来啊，世间再怎么乱，有时候我们都不大清楚。为什么？因为我们来碰的都是很善良的人啊，这是福报呢。我们处在一般环境里面，有时候要更加小心呢，啊，注意人家会不会这么当？你看，在佛门当中，当然要完全清净也未必，但绝对是比外面清净许多。看到的都很多是诸上善人啊，是啊，那尤其是真道人，能助长你的道业的这种道人更是少，所以出家伴难得呢。啊，在家以父为伴，出家兼心为伴啊，能兼顾道心，能清净心为伴啊，在家以父为伴，以贪着爱着为伴啊。以贪爱爱着为伴，在家则为啊，则入为出家则解为啊，被烦恼所为啊啊，在家则以轻恼他为贵，出家则以利益他为贵，是不是？所以在佛门当中很有趣，我说有时候看到，当我们有时候不免也在一个地方里面努力努力再努力，如果顺世间法。当我们不断努力努力把自己真的撑得越高的时候，其实是不是相对来讲让人家又越不堪，这没办法的，世间法就是这样，是不是？我们以如何让自己得得更好，以自己更好来为贵，当你更好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容易夺众生的利益？当你地位高，当然是别人要地位低了，是不是这样？但世间法它结构就如此了，处在世间法你能完全跳开这个吗？好，那你说我能跳开，但你的家人能让你跳开吗？他们需要你的扶持，他们需要你的钱财，你的钱财必须从你的地位来，种种一切，你能跳开吗？好，所以我们百般的做生意希望能赚大钱，请问钱从哪里来？你说我非常这个什么货真价实，对不对？其实货真价实还真难量呢。好，那我这样说，我这个东西啊，人家赚五块，我赚两块，货真价实。请问什么跟你决定那两块是正确的？你是比别人少，但老实讲，是不是真正如实相对应的？真的很难量。但是世间法你能不能跳开这种东西，你量也量不出来啊。所以我们现在只依世间利益上来讲啊，我们依世间的规则我们行其清净，但其实当你有贪着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始终不容易定出一个很明确的标准出来啊。即便你想尽办法想尽办法让它货真价实得起应有的利润，但利润必是利润，一定是贪爱所成，是不是？这个东西怎么去论呢、啊、所以后来我在看到世间法要利益众生的时候，我自己也模拟过，其实要真正让它完全清净难。比如说我们现在我最常举例的，假如现在有病虫害，你怎么说？杀不杀？很麻烦的。你说人重要，你如果知道现在你要帮助的人是你的父母，那些来伤害的这一群人也是你的父母，你不要管他大只小只，你不要管他人或是畜生，他都是你的父母，你怎么你要杀吗？不杀行吗？杀行吗？在众生业力当中 极其清净的。我不是讲说像我们现在以我们的业报感受一个环境清净的嘞，但你要不要趴下去看，我们这个道场里面底下是杀戮战场啊，不是吗？所以我们这里要是有青蛙，拜托把它赶出去，抓严一点。为什么？有青蛙蛇就跟着进来，我们已经看到多少次是蛇咬着青蛙的。我来坐在这里，我不是讲说有一次我坐在底下那个椅子里面，刚好没事干，我在看的话，享受这里的清幽环境，就看到一个蝴蝶很大慢慢飞，结果就一只鸟冲过来一剪，那一半的那个翅膀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在我眼前，啊，强七零落，一个蝴蝶命就没了。好，那我是不是拿弹弓把鸟打下来？啊，好，结果这下就问题就多了。我把鸟打下来，然后蝴蝶另外吃小虫，那些小虫就是因为你打了鸟，所以蝴蝶吃我。啊，这下完了，对。所以现在我们要把老鼠保护住，不让蛇吃到，结果老鼠就乱吃一通。这个你看，照顾这个难照顾这个，照顾这个难照顾这个。所以你光救一个，其他就举手反对了。啊，我们呢？世间业力所成，随其因缘利益众生，但你要知道毕竟不清净，是不是？就在我们同时在做，就在我们同时为了照顾这个地方我们要割草的时候，就有损害众生的利益了，不是吗？是啊，你能做能不做难，真的不容易。好，哎，在家则跪财师，出家则跪法师，在家则持魔床，出家则持佛床。哎，好，所以我们讲说我们这里啊，一道场一层立法床，从此众生有仰望归去学法之处，否则的话那意义也不在了。好，一个地方它不是在应体，而是法从此流传，是不是？从依法得智慧，是不是？依得智慧得光明，在家则有归处，出家则坏归处啊。这个你看，这个讲法跟前面不讲，在家则无归，出家则有归。这个现在又倒过来，在家则有归处，出家则坏诸归处。这个和归处就要解释不一样。前面则无归是流转三界无归去处，现在讲在家则有归就有系缚处啊，就是说这反过来，无归的话意思就是总无终点。那这个有归上有束缚处，有轮回处的意思。好，所以出家坏诸归处，不为三界所需束缚。在家则在家增长身，出家则离身。身见呢，是不是？在家入身增，就是木啊，那个树丛林啊，草丛啊。出家则出这个身增啊，就是不会被这些树枝啊啊诸种种的这种树丛啊所牵绊。护士又以出家者心因生贪慕啊，所以我在讲说，我们现在一路讲下来，难得出家人应当之尊重，未能出家者应当之出家功德。所以出家者应当努力精勤啊，显其出家功德，令未出家者生出家之欢喜心，是不是？好，所以我常讲说，我也常跟大家讲，现在未来佛门里面很堪忧啊，啊，为什么？随着社会老化，啊，人口老化，所以佛门也老化。那这是我一方面跟大家提，但其实我另外一方面我根本不怕，我不怕。佛门老化，我怕的是我们自己佛法老化。 假如我这里能让你显现出家解脱的种种功德，我能让众生离苦得乐，我还怕众生不来此处，对不对？好，以后凡是来出家的，每个月单金十万，你看一定是从山下排队，对不对？当然我这样讲这种话开玩笑，出家单金十万，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功德如果比单金十万还多，他是排队进来。如果没有功德，光鼓励有用吗？是，所以还是用一句那开玩笑了。凡净我金刚是每个都在空中飞来飞去，你看想要不要出家？对不起，名额有限，对不对？没办法嘞，就到此为止啊，你就慢慢等吧，等这里有人往生了，你再进来。为什么在塞满的？哪时候能出家？一估算20年后可能会有一个走了，那你就20年后再来。为什么？就这都是活得很长的，是吧？只怕我没功德，所以从一般道场地方，我要他们好好谨慎，不要再做这种以为都流于表层的。你要知道，未来佛法承继佛法弘扬住持的人极为匮乏。那反过来，如果你有心以道业，何惧这些？对不对？别的地方很匮乏，也无妨，你这边还是有人要来。那你说多少人？刚刚好人，额满为止，不是吗？太多也装不下，是不是？所以不要烦恼错地方。但对一般人，你也不能谈的很多，你也必须跟他讲谨慎哦，未来佛门堪忧。好，再过来，是在家菩萨如是思维出家功德，于出家心因贪慕，我何时当得出家？看着出家你就流口水了。哎呦，我难受。但我现在很少看到有人看到出家会流口水的。我们看到有一个居士说，师父，我不出家，我也不结婚，但我也不出家。所以那时候我又写了一篇呢，为何让他不出家？他这种亲近三宝那么久，怎么到最后会很快下这个结论出来？是不是？他因为他看不到出家功德。你看啊，如是思维出家功德，以出家者心因贪慕呢？我何时当得出家？好，是不是？得有如是功德啊，我何时当得出家？次第具心沙门法，则说戒不杀安居，自治次第而作。你看，我几时能入于沙门的位置，做这样同样的事情？我等待何时才有啊？所以像我们不是有时候刚好这边有一些活期啊，或者什么因缘，刚好是我们诵戒的时候，我们也随缘，因为这里面有训诲沙弥居士的时候，我们让再来山的人也入这个范围里面，让他听听出家人所行的戒法啊。不过仅此这时候啊，下次就是偶尔让你尝尝甜头。但如果真的要就是你可以先买，其实可以退货但我们也不在乎你退货，因为这个东西啊其实所剩不多最近听说有那个一部轿车前九才三部的，大家看得好炫哦。我告诉你，那有什么炫？早晚要坏的是我们应当以此这样。你看，我何时当得圣人所着戒定慧解脱之见，熏修法衣啊？我哪时候能穿这件衣服啊？有什么稀奇？外面卖不是很多吗？你买穿也味道不同，味道不同。好，像我现在也说，因为现在有时候衣，有的人会考究啊，什么衣。但我还是最喜欢的是我那时候我出家受戒那个衣。但如果以现在的角度，那时候这个衣未必是真很如法，但我就是其实我倒不是在乎那个衣，我在乎的那时候当初带着我很清纯的出家心， 那一份真的一心向着佛，一副很庄严的样子，我看的那一份可爱。所以无论这个一如何，我还喜欢我当初那个出家那时候受戒得到的，对不对？我当然这不是那个一向，是爱护的那一份当初出家的意念，是不是？唉，何时当得持圣人相啊，何时当得贤灵进驻啊，何时当得持钵乞食啊，啊，得与不得，若多若少，若美若恶，若冷若热，次第而受啊，我不在乎的，我就是如此这般，我不再睡饮食而烦恼，我随我托钵有多少算多少啊。好，时间关系我们没办法把它讲完一段落啊。那我们这次啊，春季讲座就到这时候到一段落，就我们等待啊，这个海公往生就上，那有句话就是说，什么？
上下文长，
啊，啥？
向下文长，
向下文长，互以来日。我们向下文长，互以六月。那我们希望六月再继续啊。好，我们这次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以众生，
我等以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